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民众自发悼念朱镕基，第二个是中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始暴雷，房地产是祸根，第三个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到台湾授课，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中国前总理朱镕基8月12号去世之后，中国民众自发的前往朱镕基在湖南长沙的祖居叫田园，去那里献花悼念。但是网络上关于悼念的内容被审查和限制。那么朱镕基家族世居长沙，长沙的叫安沙乡塘坡。那么朱镕基的童年曾经在朱氏祖屋叫田园生活，他在那长大的。那么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和照片显示，从8月13号开始，田园的门口就设置了栏杆挡起来，那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前往悼念的民众不能直接把鲜花放在祖屋的门前，要把花束交给工作人员，再由工作人员统一的摆放。那么现场有民众称赞朱镕基为人民服务的好总理，廉洁的领导人。那与此同时，中国网络开始限制有关朱镕基的民间悼念活动。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的消息显示，8月13号，中国有多个社交平台出现了网民发布鲜花、蜡烛等悼念朱镕基的内容，但是有不少的网民反映，带有朱镕基完整名字或者是挽联内容无法正常发布，或者是被限流。那一些网民就开始用这个绕过审查的方式，写名字不写完整啊等等啊，那的方式来发，还是在发帖。发帖的数量相当多，但是都被限流啊。那么朱镕基去世之后，中国官方限制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尤其是在网络上受限制，这个情况跟李克强很像。那中国政府对这种不受控制的社会情绪的集体表达非常恐惧。李克强更规模更大，因为李克强是刚刚卸任，朱镕基年轻人没那么多感觉，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台湾海巡署消息说，美国海岸警卫队机动辅训团8月10号抵达台湾，对台湾海巡人员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小艇操作和海上执法训练。那么近年来，中国海警不断地加强对台湾周边海域的袭扰，台湾也正在加强海巡部队的装备和执法能力，所以台美海巡合作也随之扩大。那么这次训练在台湾海巡署教育训练测考中心举行，内容包括船艇操作、航行规则、风险管理、船舶并靠、紧急状况处理和人员落海救援。美国海岸警卫队教官直接参与训练台湾的海巡人员，重点提高小艇操作、海上执法、现场判断和团队协同的能力，并培养台湾自己的种子教官，把训练方式带回各个海巡单位。那么台美海巡合作近年来持续的扩大，双方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之后，合作范围已经包括海上搜救、查缉走私、打击非法渔业、海洋环境保护和专业训练。那么这项合作的背后，就是台湾周边海上安全环境发生巨大改变。那么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海警船， 进入金门等台湾控制水域，并通过海警执法行动扩大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存在，所以海警成为中国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压力的重要工具。台湾的应对方式就是不断的强化海巡力量，除了扩大和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执法训练合作，台湾海巡署也在更新大型的巡防舰艇，引进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无人载具，提高海上监控和执法能力。那么这意味着面对中国海警压力，台湾海巡正在从传统的海上执法力量向具备更强的准军事应对能力的这个海上力量转变。那么台美海巡合作的重点也就从一般的执法交流逐渐的转向如何应对中国持续扩大灰色地带的行动。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8月13号在亚特兰大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大会上说，如果民主党重新控制白宫和国会，那么民主党会推动大规模的改革最高法院，包括增加大法官的人数和限制大法官的任期。杰弗里斯指出，美国最高法院需要进行大幅的改革，目前存在多种方案，民主党不应该排除任何选项。那么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有9名大法官，保守派以6-3占绝对多数。那么近年来最高法院推翻联邦堕胎权，同时修改涉及南方黑人选民政治代表权的规则，引发民主党的不满。那么现在改革最高法院正在民主党左翼的主张，由左翼主张慢慢的进入了民主党的主流政治议程。民主党讨论的主要方案包括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从9人扩大到13人，并且取消大法官事实上的终身任职，改为18年任期，每2年产生一个新的大法官任命机会。那么前副总统这个贺锦丽上个月公开支持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扩大到13人。民主党一些参议员7月份也重新提出18年任期的法案。德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赫奥尔雷德同时主张扩充最高法院，实施18年，同时两个都进行，并且建立有约束力的司法道德规范。民主党进步派走得更远，刚刚赢得密西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提名的赛义德主张取消大法官的终身任职，并且限制每届总统任命大法官的人数。那么问题在于，就算是民主党11月份中期选举同时夺取了众议院和参议院，也很难立刻改革最高法院，因为票不够，要拿到60票，拿到60票是非常困难。这件事情提出来大概需要酝酿更长的时间。杰弗里斯8月13号明确说，他支持这个最高法院的改革，他甚至支持要大幅的修改参议院的规则，让多数党能够更容易通过立法。第四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最新研究发现 ChatGPT、Cloud、Gemini、Llama 等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在回答政治问题的时候，批评威权政府的意愿明显低于批评民主国家政府，而且用中文提问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符合中国政府立场的回答。研究人发现这个 Anthropic 的 Cloud 还有就是可以生成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和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这个稿子，但是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泰国国王 的相同要求，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就以安全为由拒绝。谷歌的 Gemini 和 Meta 的 Llama 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来自两个机制。第一， AI 公司的安全规则会考虑不同国家的政治风险。在中国等国家，公开批评领导人可能给用户带来风险，所以模型更容易拒绝相关的要求。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就是训练数据。那么今年5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同一个政治问题用中文提问比用英文提问更容易得到轻中的答案。原因是中文互联网大量的政治信息来自中国官方控制的信息源。那么这些内容进入训练数据之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叙事也一起被训练进了美国的 AI 模型。这意味着中国政府过去通过控制中文互联网和大量生产宣传内容影响中国舆论，现在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就是这些信息正在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训练材料。研究人员指出，威权政府一旦发现大量制造网络内容能够改变 AI 模型的答案，就可能会主动增加宣传内容，争夺未来人工智能的信息来源。那么中国的信息审查因此出现了一种新的输出方式，它不需要直接控制美国的 AI 公司，它只需要影响训练 AI 的数据，就能间接的影响模型如何理解和回答中国政治的问题。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深有体会。这个 ChatGPT 也好 ，Cloud 也好，他们碰见中国政府的话，都会自动帮你把它改过来，自动帮你改的婉转啊。这是第五条，第四条，第五条。HS 报道，美国403个县少数族裔人口已经超过了一半。那么占全美县的总数的 12.8%， 也就是说美国整个国家有 12.8% 的县它的少数族裔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一半。那么其中403个县当中，其中有221个县是农村县。这农村县221个农村县分布在27个州，总人口有450万。这意味着原本美国预计要到2046年才会出现少数族裔占多数的时代，现在提前在农村地区出现了。在美国所有的农村县当中，有205个县的农村的县少数族裔人口占比达到 93%。 而人口结构变化最明显的是美国的南部、西南部和中西部这三个地方，就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其中德克萨斯州有57个农村县少数族裔占多数，数量全美第一。所以实际上你要去看一下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会让大家很意外啊！为什么？你看一下这个结果就知道，它这个主要集中在德州的南部边境和石油产区，居民是西班牙裔为主啊。这是一个德州，密西西比州有25个县啊，新墨西哥州有18个县，乔治亚州有17个县，阿拉斯加州有15个县，就是少数族裔占多数的了。那么人口变化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中西部和西南部主要是移民进入，移民进入，还有就是少数族裔出生率比较高，那移民进入少数族裔，结果就是少数族裔的人口就占出了多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它的肉类加工产业吸引了大量的移民。那堪萨斯州有个叫苏厄德县， 2000年的时候白人占 65%， 现在少数族裔人口已经占到 73%， 翻过来了，完全翻过来。美国南部和阿布拉契亚部分地区是另外一个情况，当地少数族裔人口并没有快速的增加，主要的原因是白人不断的离开或者是死亡，所以人口就比人口比例发生逆转。川普政府撤销了联邦语言服务指令，并减少反歧视执法措施的适用范围，使得地方政府面对人口变化，他能够获得联邦支持进一步的减少。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只是大城市的移民问题，它现在已经深入到人口只有5-6万的农村县，并且逐渐的改变当地的选举、司法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影响非常大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综合报道。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大幅提高2026年台湾经济增长预测啊，主计处预测台湾今年全年经济增长会达到11.05%，一年啊，创39年最高水平。那么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高烧不退，带动了台湾半导体、服务器和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并推动台湾居民收入增长，进一步的拉动民间消费。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台湾经济增长达到了 8.76 的高水平，今年还有两位数的增长，显示人工智能投资浪潮对台湾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强劲，台湾成为这一波全球人工智能热潮最直接的受益者。台湾行政院主计处预计，台湾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 8.27%， 明年台湾经济增长 6.04%， 去年也是预计先是六点几，然后八点几，现在变成了11点几啊，就不断的在提高啊。这是第六条新闻。央视新闻报道，甘肃省副省长陈小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调查。陈小波是今年第二名被查的甘肃省的副省长。陈小波现年53岁，山西长治人，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地球化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陈小波94年进入地矿部，原来的地矿部，96年去了国家纪委，后来在发改委工作了20多年。19年出任发改委的副秘书长，2020年调甘肃当副省长。当时是甘肃最年轻的副省级领导。今年3月17号，甘肃省副省长雷思维因为涉嫌严重违法接受调查。然后3月25号被免去副省长的职务。不到5个月，甘肃有2个副省长先后落马。说明什么？说明甘肃官场正在经历一场地震。省政府有问题啊。第八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不到2个星期发生了3起飞机险些相撞的事故，其中2起事故发生在同一天。8月9号上午，维珍澳大利亚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获得起飞许可，机组人员一转弯发现澳洲航空有一架客机正在它前面的横穿跑道，2架飞机都得到空管起飞许可，结果维珍客机最终是距离这个澳洲航空客机1000米的位置刹停。当天捷星航空的另外一架客机紧急刹停，避免和卡塔尔航空的一架客机相撞。这是一天。另外一个7月27号，澳洲航空2架客机同样也是险些相撞， 这两架客机同时都获得了起飞许可。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局长米切尔8月14号表示，将会调查事故发生时悉尼机场的繁忙程度、塔台人员配置以及是否存在组织或者系统性的问题。澳大利亚航空服务部门现在正在扩大招聘，招聘啥？叫空管人员。所以调查人员现在首先要确认连续发生险情是不是跟空管人员扩招有关。这是第八，那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千叶县8月13号晚到8月14号凌晨遭遇强暴雨，目前已经造成四人死亡，一人心肺功能停止，一人失踪，另外还有四人受伤。整个关东地区超过40万人收到了避难通知。日本气象厅8月13号晚上到8月14号凌晨对千叶县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5级大雨特别警告，特别警报。那么目前警报已经下调，但是部分地区仍然维持4级警报，5级警报是最高级别，就是不会再高的了。那么持续的暴雨导致千叶县大面积的积水，大量的车辆受困，千叶县一度有45000户停电，交通也受到严重影响。JR 京叶县铁路服务从8月13号开始停运，8月14号上午仍然有部分线路没有恢复。大雨导致大批的旅客无法离开，成田机场7000人被迫滞留过夜，另外有1800人前往千叶县政府大楼避难，县政府开放办公楼临时安置无法回家的民众。千叶县政府已经请求日本自卫队参与救援，协助转运受困人员。目前地方政府仍然在统计道路积水、车辆受困和其他的灾情。这个暴雨非常的严重，据说是一口气下了3倍的雨量，非常严重。第10条新闻，财经网报道，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中国内地之后和冷空气相遇，导致河南也是破纪录的强降雨。河南目前有3条河流发生溃口，就是决堤，溃口它叫溃口。那么人员紧急转移，暂时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8月10号到8月14号下午，河南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了大暴雨，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周口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么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 145.8 毫米，其中许昌达到312毫米，平顶山309毫米，洛河288毫米，这在北方是很罕见的，300多毫米的降雨量。那么这一轮暴雨持续时间特别长，那么台风白海豚8月11号停止编号之后，它残余的漩涡，持续的和冷空气结合，再受到太行山、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形成一个列车效应，持续不断，持续强降雨不断的落在同一个地区。那么持续暴雨造成了河南3条河流的溃口，8月13号晚上平顶山峡县叫北鲁河鸣堤发生40多米的溃口，其实就决堤。当地已经提前转移了2000多名居民，没有人员伤亡。那么经过2天多的抢险，8月14号完成了封堵。8月13号晚上，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就是决堤。洪水淹没了周口市第5人民医院和一所驾校，最深的地方有 1.5 米，这不算啥。救援人员从医院转移了357名病人和医护人员，从驾校转移了75人。同一天，许昌的鄢陵县青旗河也发生了一个 10米宽的溃口啊，也是转移居民。那么目前河南这一轮暴雨主要的险情已经是从城市积水进一步的发展到这个河流水位高涨和堤坝的溃口。那随着上游来水和水库泄洪持续向下游传导，河南一些河流的防洪压力仍然没有解除，影响非常的大。大家想一下，现在是什么季节？现在是夏收季节啊，这个河南又是中国的这个产粮省，影响非常大啊。第11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新冠确诊病例 52.2 万例，比6月份增加了5倍，显示新一轮新冠疫情快速升温。不过中国疾控中心判断，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这一轮的疫情已经接近高峰啊，接下来新增病例应该可以开始下降。疾控中心表示，7月份新增病例当中，重症487例，死亡1例。目前感染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主要是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但是主要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这部分，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基础病。这从最新的监测情况来看，中国这一轮新冠疫情快速上升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么新增感染上升的速度明显放缓，疫情进入高峰平台期啊，就不是这样了，是这样啊，也就是上升开始转下降的过渡阶段。疾控中心表示，新冠疫情实施乙类乙管之后，乙类疫情乙类管控措施叫乙类乙管，它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常见呼吸道传染病，每年会出现1到2次疫情波动，跟流感是差不多的。那这一轮疫情属于周期性波动，那疫情强度和过去两年是基本相当，就是安抚情绪呗，啊，就这意思呗。第12条新闻，财讯网报道，湖南涟源市阳梅山煤矿8月14号凌晨发生瓦斯突出事故，那么当班入井是52人，有44人安全出井，7人失踪，1人正在抢救。什么叫瓦斯突出？瓦斯突出就是煤矿开采深度增加，深度越挖越深，那煤层中的瓦斯的含量和压力就不断的上升，那有些煤层它比较薄弱，它就会突然的破裂啊，煤层一破裂，瓦斯跟煤体就瞬间就喷出来，它就会造成巷道堵塞啊，有的人会窒息，甚至会发生爆炸啊。那阳梅山煤矿瓦斯突出事故发生在凌晨5点。那阳梅山煤矿是在湖南的涟源市湖口镇，年产量只有30万吨，属于中小型煤矿。值得注意的是，7月6号，涟源市代理市长叫武鹤群去阳梅山煤矿检查安全生产，当时就要求矿井落实安全隐患整改，说你这有问题，要求整改，而且禁止借整改的名义违规采掘，要求专职安全监察员24小时值班。好在当时有人制止了他们打，就是用风钻，停止用风钻，好在要不就真的爆炸了。从安全检查到瓦斯突出事故1个多月时间。现在查的是不是事故怎么发生，是当时要求他检查他整改到底有没有整改的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开始暴雷，房地产是祸根。我们从哪开始说呢？长兴科技7月27号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到昨天收盘，长兴科技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 3.7 万亿，正式超过腾讯。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现在长兴科技。长兴科技背后是谁？安徽。合肥安徽国资委。陪跑了十年。陪跑十年。合肥国资委持股 36.79%。你大数就 37% 吧。安徽省投资集团持股 7.9%。大数 8% 吧。两个加在一起将近 45%。这是大股东，安徽省是长兴科技的大股东，说安徽成为这一轮这个人工智能热的大赢家。就在长兴科技上市前三天，安徽省芜湖市中级法院7月23号裁定国后资产管理公司无力偿还130亿债务，破产重整。他成为第一家，中国第一家破产重整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救不救？你看 ,3.7 万亿他持有过 46%, 45%。很有钱，安徽国资委很有钱。他都没救他。那么国后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在2014年总部在芜湖。他是第一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安徽第一家拿到了金融不良资产这个处置的牌照。那么他的注册资本将近28亿，主要的股东一个是安徽博雅投资。博雅投资为什么不救他？这是一家私人企业。私营的企业，老板叫李厚文，为什么叫国后？李厚文，老板叫李厚文。他把谁拉进来了？把上海东兴投资控股拉进来。东兴投资是谁呢？东兴投资是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有四大国有的资产管理公司，最早出的四大，东方资产是其中一家。东兴投资是他的下属企业。他把他拉进来，就变成一个假装是国企的私企。经济学人报道说，中国专门处置银行坏账的资产管理公司正在自己变成坏账。国后这家公司呢，是专门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来化解金融风险的机构。结果因为连年亏损，无力偿还130亿的债务，成为中国第一家进入破产重整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在1999年成立了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东方、长城。那最初成立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目的，中国有四大银行分别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任务就是把国有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接过来处置掉，银行呢叫不背包袱轻装前进，其实就是要为四大银行上市做准备。那本来呢这些任务完成了呢就可以退出了，但是这些坏账银行呢没有消失，反而在扩张。到2018年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达到5万亿。那么后来呢，地方政府又成立了60多家地方政府的资产管理公司，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坏账处理体系。问题是这些拆弹公司，我们叫做拆弹公司，自己开始制造风险。为什么？资产管理公司呢，因为它跟银行关系好，所以它可以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然后呢他借到了低息贷款，再用高息贷给那些陷入困境的企业，一转手然后呢他就逐渐的变从这个处置坏账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影子银行。而这个影子银行它监管非常的宽松，因为它不是银行。 它叫影子银行，所以大量的资金就通过这个中间的这个影子银行流向了谁？开发商。更严重的是，资产管理公司还帮银行什么隐藏坏账啊？有一种典型的操作叫抽屉协议，银行在申报不良贷款之前先把坏账卖给资产管理公司，等监管申报结束之后再把贷款买回来，贷款没有消失啊，只是开始算他的坏账的时候呢，哎，没有了，抹掉了，他没有消失，他只是统计的时候暂时离开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便跑到哪里去？跑到了资产管理公司。研究发现，经济学人说的啊，研究发现到2020年中国至少有一半的不良贷款通过这类的方式没有记录数据，公开数据。那你想一下，这叫做假账。所以国后是这个体系的典型案例，除了收购不良贷款，国后大量的放高利贷，还把一部分贷款包装成股权投资，降低监管部门对债务风险的关注，最后负责处理坏账的国后资产管理公司自己欠下了130亿的债，最后破产。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中国真正的银行坏账远远高于官方的数据啊！官方数据是这样的，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2022年是3万亿，到今年一季度是37000亿，你信吗？我当然不信啊！你想2022年当时中国经济还是高峰开始，刚刚开始跌，你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在低谷上趴着呢，才增加三七千亿，怎么可能？大家知道，中经济一下行，银行坏账就是大规模的爆发，一定全世界都是这样，只有中国的数据不这样反映。而且中国不良贷款率只有 1.5， 你信吗？如果大量的坏账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转移或者是隐藏，那显然这个数据不能反映真实的风险。那房地产危机让这套机制越来越难以维持，原因是什么？因为房价下跌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房贷下跌的一个效果就是银行的抵押品价值缩水。你想一下，过去20年到30年，银行肚子里全是房地产，为什么？按揭是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啊，然后这个大量的企业用房地产来作为抵押品，都是房地产，所以一肚子房地产，所以抵押品一缩水，开发商开始违约，资产管理公司以前接手大量房地产的坏账也跟着贬值，所以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比如说信达今年刚刚宣布说，上半年利润最多会下降70%。利润下跌70%，很多地方的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已经信用评级已经下调。那过去处理金融风险的方法是把银行的坏账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那现在房地产恶化，风险当然是没有被消除，它只是从银行转移到了处理风险的机构，处理风险机构现在就开始爆雷啊，所以国后暴雷真正揭开的就是中国的债务坏账的灭火队自己开始变成坏账，自己开始变成炸弹。所以特别是那些规模比较小的 AMC 资产管理公司就会步国后的后尘，走向资不抵债的破产之路。东北有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向一家足球俱乐部发放了一笔贷款，结果在2020年突然解散，其他地方政府的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差不多也是这样，基本上都处于倒闭的边缘。当然国后资产管理公司之所以会破产重整，它不是直接清算，它破产重整 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还有投资者对他资产管理的牌照感兴趣。这些牌照是拿来干啥？这些牌照是拿来欺诈的、骗钱的。那人民银行公布了七月份的金融数据，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金融形势非常严峻啊，我讲几个数据啊。先讲一下一到七月份的数据，社融规模 22.25 万亿，比去年同期少了 1.8 万亿社融规模啊。那么企业债券融资 2.5 万亿，比去年增加了 1.1 万亿。政府债券融资 7.76 万亿，同比减少了 1.15 万亿。说明什么？说明政府债券发行的比较慢，政府发行的债券发行的比较慢，估计跟银行有关系啊。人民币贷款10万亿，同比减少2万亿，10万亿同比减少2万亿啊。其中住房啊住户贷款减少了8270亿。它不是增加，你比如说原来是贷款是1万亿，我就突然剩下2000亿了。为啥？提前还贷啊，提前还贷。其中呢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一到七月份住户就是居民贷款中长期只有1万亿。整个的一到七月份中长期贷款是什么？中长期贷款就是房贷呀，不会有别的，只能是房贷。只有一千亿的房贷，说明什么？说明大量的提前还贷，银行日子不好过。为啥？因为房贷是银行最赚钱的业务，结果大家都在提前还贷，你这生意没法做了啊！这是一个。企事业单位的贷款11万亿，其中短期贷款4万亿，中长期贷款5万亿，票据贷款是 1.2 万亿，这是贷款。货币供应讲 M2 广义货币是 7.7 啊，上个月是8啊，再跌啊。 M1 狭义货币供应 4%，上个月是 4%， 也是 4%。 M0 是现金啊，现金 11.6， 至前值是 11.8 啊。那么 M2 减 M1 我们叫剪刀差 3.7， 非常高，虽然比上个月低了一点，但是还是仍然很高。剪刀差是啥意思？剪刀差就是在银行系统里面的定期存款和那些流动性比较低的存款，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的钱都不流动，都存在银行或者是买国债放在那儿，不投资不贷款，情况就这样。那么七月份的单月的数据，社融 1.4 万亿，人民币贷款是减少5900万亿。七月份是减少5900亿，就大家都在还贷，不是去借钱。那么企业债券净融资4500亿，政府债券净融资 1.32 万亿。那这个企业境内股票融资1128亿。七月份的贷款减少了3400亿。其中住户贷款减少了4600亿。那么事业单位减少了1300亿，都在还钱，都不借钱。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关键，这组数据当中最关键就是三个数据。一个是七月份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其中居民贷款减少4600亿，企业中长期贷款减少2300亿，政府的债券融资13000亿。也就是说七月份的融资，社会融资，银行是负数，靠啥？靠政府债券、企业债券撑住。 整个的七月份是中国信贷的淡季，但是你看这个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这个数据已经淡出鸟来。简单的概括就是，没有人借钱做生意，也没有人借钱买房，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在提前还贷。所以这个情况呢，意味着什么？意味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基本上被废掉了武功，因为大家都不来贷款的话，货币工具全部都失效。金融是什么？金融是经济的结果，就金融的数据相当于经济的账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账本说明什么？中国的实体经济非常糟糕，不是一般的糟糕，基本上属于，你看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一定是经济在下跌，没有增长。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初代黑雷，谢谢 Super Cut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观点。朱镕基还是好的多的了。我是西南边陲某施工国企子弟，眼睁睁看着父母90年代给政府修体育馆，项目一分钱回款拿不到，从而导致工资发不出。老爷们的权利在朱镕基之前真的毫不忌讳，三角债触目惊心。当时我一个初中生都觉得不对劲，可惜后继者毫无作为。同时又因为得罪人太多，草草下台。虽然他没有动制度，就跟职业经理人动不了家族企业的家族选手是一样的。感觉现在党内技术派、实干派走的走，死的死，只剩下权谋家在全海征伐。习近平啥都不会，就是会弄权，抓权弄权，这习近平很擅长。中共的党棍基本上都是这样。中共的党棍基本上是这样，很擅长搞这些，搞权术啊。那习近平是这样，那习近平下来这一票人都是这样啊。王先生对台湾生活了解吗？我听说台湾高科技产业和普通产业收入差距很大，我欧洲籍，想去台湾工作，还是华语文化圈舒适？差距很大，当然差距很大，一定差距很大啊！差距不大不见鬼了嘛，需求那么差异那么大啊，行业差距很大，美国行业差距也很大。你去华尔街试试看，我有一个朋友 ，MIT 数学系的，大学明年毕业，今年是三年级那些叫什么？高频交易公司，高频交易的基金已经要他了，已经去上班了。第一年50万美金年薪，大学，这华尔街，你看看中西部，你去看这个中西部的收入是怎样，那些普通工人的收入多少，差距当然大，非常大，一定是这样的。不知道你是什么行业。如果你是高科技行业，你可以去试试。但是如果你去台湾，你不如去美国，去美国不是更好吗？啊，美国这些现在到处都在要人呢，人工智能啊，对吗？芯片啊，等等啊。情况以前历史遗留问题厂房，现在财政没钱，原来没有产证的厂房都在收土地费用，不付就拆。付了也不明确的凭证，只是暂时不为难你。OK， 观点上一期主题高校扩招的时候，告诉年轻人这是改变命运。现在高校收缩了，又开始告诉你就业形势要理性看待。这套操作最神奇的地方是，方向可以随时调整，规划可以随时重新解释， 唯独年轻人的青春和学费不能退款。政策方向来回折腾，最后买单的永远是普通人。说得非常好，写得很好，很棒啊。观点：读书不能改变命运，读书只能推迟送外卖。读书是个基本条件，就是读书的本质是什么？读书的本质是掌握学习的能力，掌握学习的方法，掌握学习的习惯，养成学习的习惯。那你有了这种学习的能力，你出到社会，快速学习，快速成长。所以读书不能改变命运，但是读书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条件。不读书能不能改变命运？当然能改变命运，但是起点不一样，起点不一样啊。所以不要贬低读书，读书很重要，读书决定了你的高度啊，但它不能决定你的起点，但是能决定你的高度啊。观点：只要中国还是以出口贸易顺差赚美元为主轴，人民币国际化就不可能扩大。一边自己赚美元，一边叫别人持有人民币，这是当别人傻子还是掩耳盗铃 ？OK。提问：昨天听到国内高校改革，请问这个会影响国外的高校吗？这个问题问得很清奇啊！最近在马来西亚找工作，今年马来西亚政府提高了外国人获得工作签证的最低门槛，5500马币，对刚毕业的应届生。获得这个工资并不容易，公司大多喜欢有经验的，另外工作签证对公司也是很大的成本支出，所以想去马来西亚的学院，想听一下王老师的意见。我是会计研究性质硕士，所以没有接触实务，只是做实验研究。王老师会建议考 ACCA 吗？我的导师可以帮我推荐到学院或者是公司，但是我不知道哪个在未来会有前景。我不知道马来西亚什么会有前景啊，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最好去企业，最好如果他能够推荐你去公司就去上班。大家记住一条，能上班就去上班。上班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有工资啊，这个很重要啊。工资是什么？工资是收入，但其实它最重要的是什么？证明你自己的能力，证明你的能力。工资是证明你的能力的标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什么比工作更能帮助你学习的了，就是又能赚钱又能学习。所以我认为，我一直这么认为，大学毕业就马上去工作，没有比什么比工作最好的事情，理解吗？大家去参考一下啊。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帮你推荐，那你就去工作，找班上啊，找班上，不要浪费时间。有些人蹉跎啊，一会儿搞这个，一会儿搞那个，又找这个条件，又找那个条件，那都是浪费时间。你记住，你上的每一天班都是你的资历，上班就是资历啊，读书不是资历啊，读书是敲门砖。你拿一堆敲门砖干啥？你只要有一块敲门砖就够了呀，敲门你还要那么多块砖干啥？你进去了以后砖都没用了，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看你怎么修行了。所以没有什么比工作更好的了啊！读书最好，读书干啥？读书帮助你掌握学习能力，当你掌握了学习能力，赶紧出来工作啊！提问：王老师好，我是音乐硕士，现在28岁，在乌克兰工作，现在纠结要不要边工作边读个博士。我纠结读博士的原因是因为我想以后 如果回国可以多一个找工作的机会，请王老师给我一个思路。博士已经，你看一下我们直播二的节目好不好？你去看一下我们直播二的节目，你就知道答案了，好不好啊 ？OK， 我在这不说，我不说答案，你自己去得出答案来，行吗？啊，昨天就是今天是13号。13号直播二的节目，你再去看一下，好不好啊 ？OK。提问：最近推特或油管上很多看起来反共，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内容有很多明显的疑点，感觉是让小粉红找出来反驳，出口转内销，以此作为中共网禁是对的，海外全是骗子，国家对你都是为你好。我对这类发假消息的 UP 主非常反感，共产党在这方面肯定花了不少钱，所以不管是明面上的渗透西方媒体，还是把谎话说100次，提前帮中国人翻墙打补丁，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当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在我们的聊天室其实也有类似的。类似的叫什么呢？叫什么？叫打马虎眼啊！叫打马虎眼啊！这一类的稿子啊，留言啊，有的啊。情况：明天新的生态环境法典实施，马上小商贩、小餐饮从业者要迎来灭顶之灾，门店关了，那就没有就业和税收。小摊贩没得做了，那就又失去了稳定性和兜底的空间。不管从什么方面讲，我都想不到这个政策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有寻租的空间啊，可以抓小贩啊，抓小贩的话就可以收钱啊，啊，你不让我抓你是吧？给我钱，给钱啊，啊。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给自己提供那个寻租的空间啊。提问：我本科毕业2年，平均每份工作最多干近1年，那不是2年咯啊，最少的才干几个月，你不是本科毕业2年吗？离职的原因都是因为公司压榨的太厉害，想创业，但是身边都是创业把家里赔了，一个赚钱的都没有，太迷茫了。想问一下国内的大学生就业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压榨太厉害了，是你自己离职嘛，对不对？第一个，不要创业，大学毕业生创什么业？不会成功的。创业是什么哈？创业简单的讲叫九死一生啊。什么叫九死一生？超过1年的，但你去看统计数据，超过能够创业的企业，它的生存时间超过1年的不到5%，也就在1年之内，这些创业的企业死掉了95%。超过3年的不到1%，这不叫九死一生，这就九死一生啊！所以千万不要不看着别人，你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你看见别人活得挺好，哎呀，你这挣钱了，这就叫什么？这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为啥？你看得到的这些创业成功的，都是因为他活下来的，死掉的你看不见，理解吗？所以千万不要，大学生千万不要去创业。拿着家里的钱，那都是血汗钱，你去创业一个不小心扔河里声音都没有一个，所以不要去创业，这是第一个不要干的事情，千万不要干的事情。第一个去创业，第二个最好是找一家大一点的企业，踏踏实实的干，压榨也干，至少你要干个3年时间，不要频繁的换工作。我只是觉得你要谨慎的选择工作，然后进去之后 就踏踏实实的干，干一段时间再说。你说你大学毕业两年，每份工作最多干接近一年，那因为公司太压榨了，我基本上可以明确的告诉你，都在压榨，政府的公务员都一样压榨，周末都没得休息，一样的碰啊碰。现在中国整个中国大地都是个热厨房，不会舒服的，怎么会舒服啊？经济都这样了，还会舒服？不会舒服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啊！明谢 X 城，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